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嗨，大家好。这一集节目没有找其他的来宾哦，主要就是想找个机会总结一下节目一年以来的学习。没错，我们节目终于满周岁了。其实这一年过得真的蛮快的，访了不少在多伦多当地努力的来宾，也有幸访问到了一些台湾知名的人物，比如说像第25集的伯恩夜夜秀主持人曾伯恩、第32集的演员郑仁硕，第33集的黄朝亮导演，第44、46集的饶舌歌手韩森和熊仔，还有最近第48集的小稿，都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象有机会合作过的。更重要的是，当中很多的问题是我一直以来想要有机会可以探索的。每一位的来宾因为成长背景和工作环境的不同，对某些问题的回答也就不大一样。这也正是访谈有趣的地方哦。通过每一次的访谈，我能够不断的学习这些来宾的经验和解决方法。让我能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当然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所要面对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但至少我们不会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因为想不到方法而感到彷徨无助。那既然节目满了周岁，我也希望能够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这个频道的听众，不管你是从今年初就开始收听的朋友，或者是最近才加入的，我都由衷的感谢。这个节目从个位数的收听量，到现在能够每一集节目都有至少三位数的收听量，一路走来我都非常的感激所有帮助我的朋友，不管是你被我厚脸皮死拖活拉上节目的朋友，或者是不断介绍有潜力来宾的朋友，我都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感谢你们。新的一年也希望这个频道可以继续成长，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节目有所收获。另外就是我必须要说，目前 podcast 的平台做的并不是太完整，可以留言的地方其实就只有 Apple Podcast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哦。从某方面来说，这也导致了我们 Facebook page 的人数成长稍微慢了一点。我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有很多没有到我们的 Facebook page 追踪，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我们的话，也希望在这集节目过后你可以帮我们追踪一下。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就能找到我们，以此来追踪每周节目的更新哦。目前为止的话，那个 Facebook page基本上还是用作每周节目更新的通知，以后的话还有更多的计划哦。那既然做了这期节目，我还是想要提供一些价值给各位。今天我想聊的题目就是规划新年目标 New Year Resolution 的方法。熟悉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很清楚，我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可以训练自己的方式非常的执着。尽管很多时候我们未必都有时间去停下来归纳这些方法哦。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方法叫做 SMART C，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过 SMART 这个目标设定的方法。SMART 是以下几个字的缩写：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levant， 还有 Time。C 就是单纯的一个英文字母 C， 它所代表的字是 Cost。这个 SMART 目标设定的方法当初是在1981年一个商业的杂志里面发表的哦。那有兴趣了解这个 SMART 方法来源的朋友，可以在节目笔记里面找到相关的连结。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检视一下这几个构成，然后简单的推演一下规划新年目标的过程吧。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必须把握，那我想先把这个提出来。这个原则是除非有必要，否则以热情为主。这个原则是在规划新年目标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如果我希望在新年一年考到某一个证照，我们姑且用 CFA 来当作范例好了。如果我根本就对这个证照毫无兴趣，也没有热情，那么我唯一要思考的是这件事情是否是必要的。 我可能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专业人士，而为了要升迁或者只是持续在某个我很有兴趣的领域里面工作，那我必须要拿到这个证照。那我会建议不要因为没有热情就不把它列为新年希望的选项之一哦。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在金融领域工作，或者对这个领域完全没有兴趣，那么把它列为新年的目标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既不会因此而努力，更没有办法长期的保持纪律。 OK， 那我们就回来聊聊这个 SMART 里面的 specific 这个元素。简单的说，就是新年的目标应该是很具体的，它必须要覆盖以下几个问题。 Who， 这个新年目标需要涉及哪些人？ What， 这些新年目标是什么？ Where， 这个新年目标需要从哪里完成或者执行？When， 这个新年目标需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耗时多久，什么时候算是结束？ Why， 我为什么想要达成这件事情？ And how， 我如何去达成这个新年目标？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两年之前我的新年目标是一周四天保持高强度的运动习惯。我们先从 What 开始。在这个目标之下，我希望能够在硬举，也就是 deadlift 这个项目达到350磅的 ERM。简单的说，就是希望能够硬举全力拉一下，拉不了第二下，拉一下可以做到350磅。除了做硬举的辅助项目之外，同时也希望兼顾一部分的 hypertherapy 和心肺功能的运动。再来说的是 where 场所。这理所当然是我家附近的健身房，而在这个健身房里面，我精选了一个自己舒服的位置。它在一个墙壁的旁边，应该说是在一个转角的旁边，背对着所有的器材。因为我自己很讨厌在运动的时候有人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这个就是个人偏好啦。那另外这个位置在取用 plate， 也就是重量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哦，对了，另外就是这个位置的地板必须是硬的，上面没有铺垫任何的比如说软垫什么的，这能够防止在做大重量的时候因为姿势不正确失去平衡，然后导致受伤哦。接下来是 when 啊，我给自己定制的时间是每周四次，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的早上4:30，也就是说我必须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4:00起床，4:30到健身房报到。那这个四天的频率是我在更之前两年发现的，这也是我的生理和心理能够接受最频繁的运动规律哦。早起的原因则是因为刚刚我说到，我很讨厌在运动的时候有人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然后我也很讨厌等器材这件事情，所以早上4:30自然就成为一个比较合理然后平衡的选项。为什么想要达成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拥有强壮健康的身体是维持稳定心态和自信的一个必要元素，而硬举这个项目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动作。其他比如说深蹲或是卧推我比较无感，虽然它也在我4天的运动计划里面占有一部分的时间，但是我并不会精确的设定最大的重量或者是目标，只要我在进步就好了。对我来说，运动这件事情除了是必要之外，我对它也很有兴趣，而这也构成这些运动在新年目标过去4年都能够成功完成的原因哦。再来就是 how， 如何去达成这件事情，这个在这一集 podcast 里面就没有办法太过展开来谈。其实 workout plan 还有营养摄取是因人而异的，而现在有很多的资讯都在网络上面，大家可以自己做研究。我个人参考最多的影片是 Athlene X、 Jeff Nippert 还有馆长，有兴趣用这些资源的朋友可以在节目笔记里面找到相关的连结哦。在这边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的新年目标是需要随着时间和阶段做调整的，而这个调整方式可能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一季一次，或者它也可能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的硬举到了325磅 ERM 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才能继续增加重量，或者在挑战 ERM 的前几天会需要减少心肺运动的强度等等的。制定一个重新检视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内在或外在的需求做变化，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 我把 who 这个问题留到最后讲的原因，是因为乍看之下，这个心理目标只涉及我自己，但其实它也涉及到我的家人，因为我必须要早起去运动，那我运动结束回家的时间又在七点左右，所以我就必须和我妹协调早上用厕所的时间，另外就是因为要早起，所以我必须在八点左右，晚上八点左右就上床睡觉，所以晚上的噪音控制也是需要和家人协调的。这些考虑的部分，可能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想到来做规划，但是只要记得，把目标定好，然后在你执行的过程当中做调整就可以了。以上是 Smart C 里面的 Specific 的六个元素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and How。 接下来要说的是 Smart 里面的第二个字母Measurable。 心理目标应该要是可以被衡量的，比如说刚刚说的运动的目标可以用重量来衡量，或者是我们在开公司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有业绩的目标，有的时候这个单位不一定是货币单位，它也有可能是以时间做单位或者以阶段做单位，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衡量单位，就可以在每一个时刻来检视自己的进度。接下来说 Smart C 里面的 A Attainable， 说的是这个新年目标到底是不是合理然后可以被达成的，太过容易或者太过困难的目标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目标，比如说我经过一年的训练就希望把硬举重量提升到600磅，这显然是不大合理的，又或者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我得要跑得比牙买加的短跑冠军 Bolt 还要快，显然是不太可能。但到底怎么样叫做合理呢？太过简单的目标不能让我们有成长，太过困难的目标又很可能无法达成，这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哦。但是有几个方向可以供我们做参考，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现在有的资源开始思考，这个目标是否需要一定的财务资源、某种技能或者多长时间的经验，那我们现在在这些构成上面是什么样的程度呢？在一些比较普遍的新年目标上，比如说运动，它会有一些比较客观的数据跟我们做参考，比如说就一般人而言，刚开始的6到12个月，一般人可以达到深蹲 1.2 倍体重的重量，硬举 1.5 倍体重的重量等等等，但是最终的制定还是因人而异。在 attainable 这个字上面，我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建议，但是至少每年我们应该要比去年成长更多。 relevant 是 smart C 里面的 R， 这又会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原则，究竟这个目标跟我们的人生目标或者是工作生活环境能不能达到一致，这个目标和整个市场的趋势能不能达到一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市场营销，就是 marketing， 但是我们新年的目标却是想要学会程式编码，或许乍看之下这不是我们当前工作所需要的，但是长远来看具备相当程度的编程几乎似乎是市场趋势。这个比喻也可以是反过来的，有时候这些目标可能是满足当前工作或者生活的需求，但是未必符合市场的趋势和需求，其中的取舍就变成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另外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下列几个问题，这个时间点是否合适，还有这个目标和我亲人的目标是否可以互相结合。再来讲到 time 这个元素，在刚刚都讲到了一些，我们的目标有没有时间的紧迫性，虽然说是新年目标，但是我们的目标未必是需要12个月才能够达成的，它可能是6个月就完成了。时间可以是我们衡量进度的单位，也可以是我们目标的一部分，比如说早睡早起，还有每一次运动多久这些事情。以上就是 SMART 这五个元素，而这五个元素也是当初在1981年的时候在某一个商业期刊中发表的。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是 Smart C 吗？最后这个 C 其实是我自己个人加上去的，那它的意思就是 cost。这是我自己体悟最深的一个部分哦。这个目标要花我们多少时间，要花多少体力、多少精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愿意为这个目标拿出什么样的代价来交换。 在健身房办会员是需要花钱的，一双适合的运动鞋也是需要花钱的。是不是开始运动之后，饮食就必须要有一些限制？是不是没有办法继续追剧？平常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有精神不济的问题？晚上的社交活动是不是应该开始要拒绝？这些代价和付出都是我们应该要考虑清楚的，否则当遇到冲突的时候，往往被放弃的就是这些新年目标。我会想把这个 C 也就是 cost 孤立出来谈的原因，是因为在 SMART 啊这个方法里面，其实并没有很直接的谈到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有听我们集中简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对于代价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我们最常放弃新年目标的原因。就我自己的观察，我们放弃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种类哦。除了没有精确的定义，也就是用 SMART C 来定义自己的新年目标之外，我们可能没有养成习惯，没有定期评量，没有赏罚分明。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少数的现实限制哦，导致我们无法完成我们的新年目标。第一个是没有养成习惯。我们可能都听过一个很泛滥的说法，是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但是这个说法其实只是个误解，它并没有科学的根据。这边就不展开来谈了，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在节目笔记里面找到相关的连结。尽管养成习惯这件事情因人而异，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一位教授 Philippa Lally 做的研究显示，养成习惯平均需要66天的时间。我自己的观察是，检视自己有没有养成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观察自己。观察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达到不需要心理挣扎的程度。当那个闹钟响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手会自动的去按那个 snooze 15分钟，把它按掉，然后再继续回去睡？还是说你听到闹钟的时候会反射性的起床，不用再做心理挣扎？简单的说，就是你是否已经进入到自动化的纪律哦。定期的评量这件事情在刚刚提到过一些，新年目标是需要定期检视的，而检视之后我们需要考虑对接下来的计划做调整。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还制定了赏罚制度，这能够让你的目标在你的生活中更受重视，达成的几率也就更高了。打个比方，如果我今天该运动但是没有运动，那我是不是应该用调整饮食作为惩罚？当然还是以营养均衡为主哦，但整个礼拜就只剩下水煮鸡胸肉和花椰菜。如果我整个礼拜都能够完成，那是不是能够在周末的时候吃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餐点？赏罚分明除了能够让你养成检视自己的习惯，也能够提升这个目标在你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当然，人生无常，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很现实的限制，导致目标的失败。比如说，我有可能走在路上被车撞到，导致不能够健身6个月。那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限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努力之余，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重要的是，你是否无愧于心？你是否能够在心里面确认，尽管我失败，但是我已经用尽全力了呢？或许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成败，但是我们有权利去决定我们有没有为这个目标用尽全力。如果今年我们可以一起尝试去过一个绝不轻言放弃并且用尽全力的365天，那会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呢？好了，今天的 podcast 大概就到这边为止。我会想要讲 SMART C 这个方法的原因，是因为好像这个方法并没有在华人社区或者是华人圈当中被普及哦。这个方法是我常常在不管是职场啊，或者是学校啊，在北美的学校看到的一个方法哦，似乎他们普遍的程度比较高。Anyways， 分享这个方法给大家。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page， 也就是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追踪我们，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集的想法哦。其实我自己对于 一个人的 podcast 其实非常的不习惯，这或许可以成为我的新年目标之一吧。这件事情我做的不是很习惯，然后他的要求相对来说其实是挺高的，因为很多时候我打完了大纲之外，我还要把细节几乎是用逐字稿的方式打出来哦，所以相比于一对一的那种访谈，其实它的自由度是从某方面来说应该是比较低的吧。Anyways， 这一集大概就到这咯。我是 Patrick， 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祝你在新的一年可以达成你的新年目标，拜拜。